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尹烨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啊。
今天来关注一下人类为什么会是这个星球上的万物灵长，会是最聪明的一个存在啊。这是来自于剑桥大学的团队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人类的这种独一无二的认知能力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在了解这个之前呢，先请尹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人的大脑跟这个星球上所有高等生物的大脑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大脑处理信息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
大脑怎么处理信息今天还是个谜啊。首先我这里讲的目前每个观点可能都有争议啊。比如说原来我们认为大脑是电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论证明大脑可能是量子。因为如果是电子的，那这个大脑仅仅40到60瓦的功率是不可能支持接近于超级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在下围棋的时候，不管是柯洁还是李世石面对 AlphaGo AlphaZero， 你的对面是一台超算啊，那个东西的它的功率可能是要几万瓦甚至几十万瓦的这样的一个功率的计算机，要消耗大量的电能来给你下围棋。而我们在这一方的人类仅仅这个大脑其实就是一个40瓦到60瓦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理解成是一个非常低能耗的一台超算，可能喝瓶可乐吃个馒头就能给你下棋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大脑虽然是叫中枢神经系统，但是它是不是大脑内还有中枢，包括今天的这个文章，大脑可能是一个分布式的信息处理系统，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所谓大脑的核心，它是由可能紧密相连的不同的元件，也就是不同的脑区功能构成的。我这里说的紧密相连不是说物理位置上就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甚至要跨远远的不同的脑区进行协同工作，归根结底呢，它们之间是通过不同的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系统来实现的。
那像剑桥大学团队的这个研究啊，它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在理论上
它其实真正的突破，它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大脑到底是怎么做的。应该来讲，图灵的信息论呢提出以后，我们大家对信息有了一个全新的一种去理解，也就是说处理信息的方式包括算法包括逻辑，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高级别的规则。那么这个剑桥大学的团队呢，把脑区之间的信息处理最后分成了两类，分成两类了以后，他去再比较人类和其他的灵长目的这些动物，那么他们在信息处理的方式上是有差异的，就部分解释了人类与众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这种思考或认知能力的这个来源。具体来讲呢，比如说第一种的信息处理方式主要是用于处理听觉视觉和运动信息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脑区，那他们是依靠于比较严格的输入和输出方式来交换信息的，这个就确保了这些信息它传递的过程中是可重复也是可信赖的这样的一个传输。就拿视觉举例吧，我们的眼睛看见东西以后肯定信息立即会传到大脑，就是后端的这个枕叶，但是你的左眼和右眼看到了很多的信息实际上是重复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脑其实是有很多的冗余信息输入啊，比如说左眼看见了向飞，换成两只眼睛你看见的还是一个向飞，没有看到两个向飞，对吧？这种冗余的一个信息处理就是我们说的这是第一种处理的方式。
就这种冗余的信息意义何在呢？我们搜集更精准的信息不好吗？
就等于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种战争片是吧，这边给你布置一个指令，那边一定说收到，你明白它是确保了这个信息的高可重复和高可信性，两只眼睛都看到了才是你自己的双眼见为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要
等于是多了个备份，
算是一个备份，或者说在一些跟生命跟我们的生存非常需要去确保的基本功能，它必须有可信赖的这样的通路，所以要给这种冗余的信息让你有一个双保险。
对，就是两个眼睛看到的信息应该不完全一样吧。
啊，没错，是，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文章的关键。他的说的第二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情报必须要两只眼睛同时协作才能收到，比如说你每个眼睛当然能看到一个数，但这个数具体离你多远，我们所谓的位置感，它必须要两个眼睛之间去做这种视差才能够确认到。我们现在相机很多的一些对焦的方式也是利用这样的逻辑来完成了它的自动对焦，这个就是不同于冗余信息的这个文章里给出的第二种方式，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互补 或者叫做配合，或者叫协同，也就是大脑不同区域间的这个网络实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信息的整合，这要进行运算了。因为这样的一些更加复杂的认知能力其实是人类的高级智能的一部分，比如说你的创造力、学习能力、我们的这种工作社交的场景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天会发生的。如果说刚才冗余的方式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线路，接近于我们今天的一个专线电话，那协同的方式就更接近今天拿着手机在互联网上去做，它需要大量的信息复杂的输入输出，这个过程中就不仅仅像视觉，它就是一个我们枕叶区了，它可能包括我们大脑的前额皮质皮层的这个前部、中部这一部分，因为人类跟其他灵长目相比是最发达的，它们的信息交互也是更加活跃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就是使人类慢慢的区别于其他的灵长目，具备着更高的一种，比如说计算、记忆或认知能力的一个关键。